第五章，得胜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万有已经与神和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借着耶稣的宝血与神和好。但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万有已经与神和好。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借着耶稣流出的宝血，所有被魔鬼玷污的地方都已经与神和好了。所有魔鬼感染过的地方，通过十字架和耶稣的血，都已经成了祝福我们的机会。和好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Strong's Concordance 对它的解释是，带回最初的和谐状态。和好的意思是修理，使其能够再次恢复功效。在两个相对立的观点或者团体中缔造和平。Venice Bible Dictionary， Venice 圣经词典六，对和好的解释，使敌对状态消除，成为朋友。不管这些状态是人、是魔鬼，或是环境、疾病、贫穷，还是其他，都可以改变为朋友。这才是智慧。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将我们的敌人浸入耶稣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将他们改变成我们的朋友。靠着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我可以坦然地告诉你们，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你积极主动、满怀热诚地顺服，你们也会有同样的经历。怎么能有这样美好的事情呢？耶稣承载了所有的罪，没有留下一样让我们来担当。撒旦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攻击亚当的后代，最后他谋杀了亚当的后裔弥赛亚。但是这个弥赛亚耶稣，在他毫无罪恶，撒旦非法地杀害了这位义者。然而死亡不能拘役耶稣，死亡的毒钩被折断，死亡被定了永刑，邪恶成就了神的美好，邪恶被扔到了地狱，在那里接受永远的刑罚。撒旦是所有邪恶的代表，他恨耶稣，因此他希望将所有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一同带入阴间，所以撒旦将所有一切的罪恶毫无保留都射向耶稣，耶稣承担了所有的罪恶，再没有其他。这样，我们若相信他，我们就不再受到撒旦的攻击。撒旦已经被打败，那么他的邪恶也都已经被打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罗马书六章八九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成了新人类的长子。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死亡和邪恶在身上没有权柄，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耶稣里成了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是神奇妙的智慧。圣经很多时候向人类显明，上帝利用撒旦和他所有的邪恶成全神的旨意。比如在哈巴谷书，神晓谕先知说，敌人认为他们能攻击以色列人，但不知是神让他们仇敌上来，为的是要除灭他们。以西结书三十八章，神的计谋也是一样。诗篇九十二章七节，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诗篇六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归，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神在十字架败坏了魔鬼，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些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 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已经被全然败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撒旦好像在遍地游行，还在伤害他人。败坏的意思不是彻底消灭，撒旦还存在，他没有被完全的消灭。Strong's Concordance 对败坏一次的解释是：一、无所事事，没有工作，没有动作，不起作用。一 A 使人或事物没有影响力。一 B 被剥夺了权力、影响力和武力。最初的时候，亚当不受撒旦的统治，但是在他犯罪以后，他就成了撒旦的奴隶。亚当的一个后代耶稣同样也受到了撒旦的伤害，后来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然而因为耶稣没有犯过罪，死亡和阴间的地狱不能拘役他。因为耶稣是童女所生，亚当犯罪的本性没有污染到耶稣。耶稣复活了，你和我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是新生的人，已经不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他不仅不能辖制我们，相反，我们要管辖他。撒旦穷其能力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复活了，撒旦已经无计可施，他一切的诡计也已经无能为力。撒旦仍然能败坏不信的人，仍然可以欺骗信徒。如果我们知道真理，他就不能对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我们所要记住的是，他已经被神全然败坏。我们如果站在真理之上，撒旦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欺骗我们偏离真理。你和我在耶稣里都是新造的人，撒旦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用一个很可笑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勾勒出败坏的真实含义。试想，你是一只猫，一只凶残的大狗，比方说它是撒旦，不断地骚扰你，没有办法，你需要不停地奔跑，尽力地躲藏。它经常偷吃你的食物，撕碎你的藏身处所，最后这只狗将你杀了。突然，一种超然的力量临到了你这只猫，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时候，你不再是一只猫，你成了一只威猛的狮子。现在，那只常常欺负你的狗来到你的不远处，用眼睛看了你一眼，就慌忙逃跑了，因为他知道你现在有能力杀死他。这只狗已经被败坏，使人或事物没有影响力，被剥夺了权力、影响力和武力，无所事事，没有工作，没有动作，不起作用。现在你停下来想想一下，如果这条狗想出了一条计谋，它来到你的面前告诉你说，你不是一只狮子，你还是原来的猫。如果你上了他的当，你还认为你是原来那只猫，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撒旦那条狗就是用这样的诡计蒙蔽了许多的基督徒。想一下，耶稣就是那只猫，他死了，但是在他死前，他在客西马尼园怀上了你我。他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成为了众人中复活的长子，成为了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岂不也成了狮子？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假如你自认为你已经败坏了所有可憎的敌人，他们就会从坟墓里上来，继续不断地攻击你，你就被毁坏。神在世上和好的工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一锤子买卖。这就是神的智慧，神让我们有一个不断得胜的过程，需要花时间将我们的问题转变为神的祝福。就算我们觉得一点指望都没有的时候，神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主的门徒认为神的国度就要降到世间，他们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耶稣就给他的门徒，也包括你我，上了一课。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作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耶稣用一个比喻告诉他的门徒，有一个贵族要到远方承袭一个国家，完了以后他会很快回来。于是他叫了他的仆人们来，每人给了他们一些银子，相当于现在四个月的工资。他吩咐他的仆人，你们要去做生意，等候主人回来。他们很多人都不喜欢主人的吩咐。主人回来的时候，只有四种人来见他们的主人。第一种，那些恨恶主人、不愿主人做王的，被拉出去杀了。第二种和第三种人，他们拿着主人的钱去做生意，赢得了利润。按照他们的成就，他们得到了更多的钱，许多的城池。最后一种人，拿了主人的钱，但是他们认为主人的动机不纯，没有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生意。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连他们所有的也被夺了去。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畏惧，畏惧常常消灭人们的信心。神给的恩典，如果不用就会流失。这些人没有恨恶主人的权柄，但是他们误会了主的信息，与主的吩咐南辕北辙。我们当注意，那个贵族说，他要按他们口里的话定他们的罪。这些仆人对主的性格产生了误解，失去了神赋予他们恩典的价值。做生意是什么意思？做生意就是通过生意或者贸易赢得利润。对生意的解释是，通过对半成品的加工、服务，使其具有更高的价值，能在出售的时候赢得利润。这个词用在圣经里，描述的是那些做生意的人，有畜牧场的人，或者有其他生意的人，他们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本文旨在教导人同样的道理，在耶稣里得胜，蒙神乐纳。箴言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商业利益或工作利益强如金晶，比珍珠或做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我们要扪心自问，神给了我们怎样的智慧？神的资产是什么？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聪明和长处，这是一个可以应用的原则。但是我不认为神的资产仅限于此，这个比喻的意思也不止这些。注意，那个贵族将他的资产留给了他的仆人，而不是让他的仆人用他们的资产做生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也有类似的比喻。圣经说，主人将他自己的产业交给了他的仆人。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什么样的产业才是他的产业？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说，耶稣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一切都是属主的产业。耶稣复活以后，他拥有了所有地上的权柄。你们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四章五节，撒旦用地上所有一切试探耶稣？为什么撒旦要用地上的一切权柄试探耶稣？因为他知道这是耶稣来世上的目的，他要将亚当和夏娃失去的找回来。他在你生命里的资产就是他的权柄，他能将你世上的每一个困难转变为天国的宝石。耶稣确实合法地得到了所有地上的权柄，但是他个人没有在世上亲自实行他的权柄。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来一章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说，神要震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单单使他的国可以长存。因此我相信，作为神的使者，我们有责任将我们属世的生活改变为属天的生活。 耶稣担当了你的一切软弱了吗？你是否还常常感到软弱？如果你仍然感到软弱，你需要将它们改变为永恒的价值。耶稣代替了你的贫穷了吗？你是否还常常感到某方面的贫穷？如果是这样，你需要将你的环境改变为永恒的价值。你的生活里是否有一些垃圾？那么你要拿起它们，把它们当作你的生意资本，为耶稣的国度，将它们置换为宝石。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继续抵挡邪灵的攻击了，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抵挡魔鬼。在我们抵挡魔鬼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软弱，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坚强。他资产的另一部分是钱财，或者被称为马门，他将这些赐给我们。耶稣不想看到我们仅凭己意背逆神的道路，他希望看到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将我们一切的所需加给我们，马太福音6。但他给的这些福分的外在包装可能看起来很廉价，因此许多人看到这个包装就转身离开了，他们看不到包装里面隐藏的财富。我常常好奇，为什么这个比喻能充分说明神爱我们呢？这个比喻怎样表明，在我们遭遇患难、诅咒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他要祝福我们呢？不管我多么的疑惑，我的经历告诉我，他爱我，从来没有丢弃我。他在我们患有癌症的时候没有丢弃，在我们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没有丢弃，在我们家庭破裂、经历贫穷的时候没有丢弃，在任何时候没有丢弃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被诅咒围绕，这些诅咒一部分来自我们的家族遗传，另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导致的，或者两者都是我们遭受诅咒的原因。我坚信我们生命里的挑战只是一个带着包装的祝福，耶稣在里面给我们预备了弥拿，弥拿财富是好的。耶稣给了我们弥拿，给了我们奖赏，虽然它的外部包装是挑战、苦难和先祖的诅咒，但是我们在它的里面有盼望，在它里面有蒙福的改变。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出包装盒里面的宝贝，他们不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因此他们极力逃避生活里面的挑战，他们的试炼成了他们的网罗，看不到神的大能。更甚者，他们认为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这是神给他们摆上的功课。然而如果他们知道在这个丑陋的包装里面是神所赐的弥拿，他们就会成为神荣耀国度在世界上的彰显，他们的果实就会丰硕，影响自己也影响身边的人。通过这个比喻，我认为那些抱怨主的人，他们就看不到里面的宝物，他们根本没有机会领受耶稣所赐的财富。那些憎恶主统治的人，就是那些不顺服耶稣权柄的人，就是那些不顺服神的道和圣灵带领的人。困苦不会自然消失，我们得胜的时候，或者按照主人给的财富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外在的困苦不会自然消失，而是通过神超自然的能力改变。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已经完全地战胜了邪恶。我们如果将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应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那么我们外在的丑陋包装就会改变。神的大能不仅能给我们显明包装里面的财富，同时他也在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产品上加添神的价值。这就是垃圾变宝石的原则。垃圾在长时间的熬炼和压榨过程下就会变为钻石或者其他种类的宝石。十字架和复活能够使坏事情或者邪恶的事情变成我们潜在的朋友。注意，我在这里没有说他们能够变成朋友，我说的是变成潜在的朋友。你的决定会带来改变。哥罗西书1:20说，靠着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宝血，万有都已经和好，都可以成为朋友。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生活的目的，很多人甚至包括基督徒不知道他们生活的目的，但是当我们进入得胜的道路，我相信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图就会彰显出来。在这个比喻里，耶稣说他要赐权柄给得胜者。垃圾变宝石的过程与启示录中得胜的教导相映成辉。得胜的过程或者垃圾变宝石的过程，耶稣的教导能够实现我们生命的最终旨意。我认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应该是这样。启示录20章，撒旦从他的座位上被赶下来。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那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他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启示录20章1到3节。启示录21章，我们将承受万有，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启示录21章7节，我们都要有耶稣的形象，并且与我们的天父有更亲密的关系。儿子一词用到这里，意思是我们会像耶稣一样与天父有完美的关系。神的国度在你的影响范围内得到建立。注意启示录21章12节和下面的经文，约翰观察到神国度的根基都是由宝石垒成，这些宝石都是以前的垃圾，但是神使它们成了各样的宝石。垃圾，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价值的事物，很多时候它们是你不想要的东西。宝石，无价的财富，垃圾通过长时间的挤压、熬炼转化成的物质。启示录22章，你们已经被膏抹，为要完成公事。天使又指引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示录22章1、2节。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实现生命意义的步骤。你若与神同工，过得胜的生活，就会进入这个步骤。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不管你在得胜的经历中还是得胜以后，你生活的目的或者你的迷拿都是神的，而不是自己的。人类常常误会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启示录12章11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启示录12章11节。本书我们将专注于这三种生活方式。启示录11章15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我相信这个号角在我们得胜的时候吹响，在我们将垃圾变为宝石的时候吹响。你在世上沾染的一切，无论是诅咒还是其他，都会在神的光照下变为宝石。注意，这里是第七号，得胜的号角。启示录11章18节说，这是圣徒得奖赏的时候，也是主审判我们仇敌的时候。第五号、第六号吹响的时候，不要放弃，要耐心等候第七号的声音。你们若有这种思想，就不会再求神为你们解决世上的问题了。你们就会意识到地上的问题只是半成品，要为你们成就永恒的事情。毫无疑问，我们希望我们在世上面临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是我们若单单为此而活，我们的生活就太没价值了。我们能将问题转化为益处，我们要将这些问题看为半成品，通过置换、 向主吩咐的做生意，使其产生祝福。换句话说，就是和好。他的意思是将以前的敌人变为现在的朋友。怎样做呢？站在神的真道之上，不断的得胜，就会将垃圾变为宝石。我从来不喜欢试探和试炼，但是老实说，如果没有他们，我生命的最终价值、永恒的目标就得不到成就。约瑟如果没有成为奴隶，如果不被下到监狱里，他就不能成为宰相。摩西如果没有40年旷野牧羊的经历，他就不可能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但以理如果不是狮子坑的磨难，福音就不会传遍万国万邦。耶稣的十字架担当了一切的罪恶，万有都要化为神对基督徒的祝福，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我们赖以依靠的事实。万有引律告诉人们，一切被抛上去的都还会落下来。和好定律告诉我们，所有的邪恶都已经在我们身上没有了效应。如果我们信，万有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约伯记28:12-22显示，苦难是获得真智慧的途径。约伯记28:12，然而智慧又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约伯接着讲，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非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或作红宝石。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在活人的眼前隐藏，在空中的飞鸟遮蔽，然而死亡和毁灭听说过它。约伯记28:22说，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死亡无奈地说，智慧到过我这儿，真的，但是他在这里没待多久就离开了。我相信这个回答告诉我们，我们的肉身只有经过了死亡的幽谷，我们才能够听到真正的智慧言语。箴言书11:2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真理。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这是圣经教导的生命，我们需要认清我们处在怎样的位置，这样我们的苦难才能得以解释。毫无疑问，耶稣将要再来，他来是为了你们，他来是为了将你们的苦难变为神的祝福。同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经过死亡幽谷的道路，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每一次当我们经过死亡幽谷时，我们感觉好像已经失败。但是智慧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胜，因为我们走的是主的道路。我们的仇敌总是想在他在被击败的时候拖我们下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申命记28:7。如果我们相信神的教导，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所有的苦难都会建造我们，成为神国的基石。按照神教导的原则活，还会消除我们的畏惧。假如你相信万事在耶稣里已经和好，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爱中没有惧怕。畏惧是一种折磨，畏惧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害怕，畏惧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或者自己所爱的人被伤害。如果我们生活在畏惧里，最终畏惧会将我们吞噬。犬类有一种直觉，就是在你害怕它们的时候，它们可以感觉到。其他的动物也有相同的自觉，它们如果感知到你们的畏惧，就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你。我听说有一些昆虫也是这样。如果用这个道理解释魔鬼，可能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但是撒旦如果知道他每次对你们的攻击可能会给你们带来益处，那么他在攻击你们以前岂不慎重考虑呢？我在这里声明， 我没有说我们的生活会很惬意。仇敌不会给我们带来惬意的生活，同时只有上帝才能解释我们的苦难，只有上帝才能让我们看到苦难对我们的意义。我们断不敢自以为是，玩弄神。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奖赏是永恒的奖赏，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指明我们为什么不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大作为。他的目标是要我们成为永恒的宝石，我们的目标是认识神，顺服神，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很显然，我们下一次受的攻击会比现在更难。如果是这样，你的祝福是大的，你将成为神大能的勇士。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当有怎样的责任？不断得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专注耶稣宝血给我们带来的果效，不再爱世界，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宣告神道的大能，用我们的见证抵挡邪灵，他必离开我们逃跑。